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12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最近一段时间，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状况的关注有增无减。就在这个星期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对中国的金融稳定提出警告。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谈一谈中国的经济前景。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西方和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前景的预测不绝于耳。有人认为中国崛起之势不可阻挡，并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强。也有人始终不看好中国，十多二十年来不断预测中国的崩溃。著名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和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最近在日本和台湾出版了他们的新作《中国溃而不崩》一书，独辟蹊径地提出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处于溃而不崩的状态。那么他们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什么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没有办法再持续下去了？一个溃而不崩的国家对于他的国民和世界意味着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何青莲女士和程晓农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他们的观点。欢迎两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首先请何青莲女士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溃而不崩，溃是指的什么？不崩又是指的什么？
溃指的是中国社会溃败，崩是指的这个中国政权在短期内不会崩溃。那么整个来说就是中国社会，这个概念呢是我在2003年，一篇长文中间提出的。这篇文章叫做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和前景。当时我就提出了溃而不崩这个概念，指出社会的四根支柱，就生态环境、生存基座以就业为指标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伦理道德都已经处于严重崩溃的状态，但是呢唯一剩下的就是政府的超强的统治，维系着这个社会没有崩溃，大概就这样。那么据从那时候提出到现在已经过了14年了，那么给我预测的最长时段30年呢已经差不多过了一半。
您觉得就是您现在提出的这个溃而不崩的这个概念和传统的比如说中国威胁论或者是中国崩溃论有什么最根本的区别？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
有区别。中国崩溃论呢是把这个中国的崩溃和中共的崩溃都当作一回事，而且认为是一个突发事件就会导致他们立刻崩溃，这里是最大的区别。而我是认为崩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就是社会慢慢的溃败下去，然后会在最后呢出现一些条件的时候中共政权崩溃。
程晓农先生，你们在书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你就说这个中共的政权是一个所谓盗贼型的一个政权。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所谓盗贼型是主要是体现在什么方面？
改革这40年来啊，中国各级官员还有许多红二代都发了横财。那么这个发财的过程到底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看到了一个新的模式，就是给在制度上给这批发了横财的官员和红二代提供了一个这个出口，就是我把它叫做出走，英文是 exit， 就是说你们可以转移资产到海外，可以移民国外。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个后果，就很多人在国内捞够了钱以后，赶快把钱财转移到外国去，然后人也跟着全家或者是本人留在中国，大部分子女亲属出去了。那么这种情况就让人想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人的身份和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因此而发生巨大的改变。他们出走了，也就是说他们和中国从此不会再共存亡。但是中国是他们捞钱的地方，捞够就走，这是什么行为？这是盗贼的行为。我们都知道占山为王的土匪呀，他们都很清楚，我占了这块地盘，兔子不吃窝边草，我是不能把当地老百姓整得太惨的，不然我就活不下去。但是盗贼的想法是我捞了就走，
对，
盗贼从来没有想过和被偷的那家人家以后一起活下去，这就是区别。
我对这个盗贼行政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解释，那么就是中国的权贵已经建立了一条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就是他们的家和公共资源中间有一条制度通道，可以把国家资源往自己家族输送，那么最后的整个集团呢形成了一个自利型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 集团。嗯，那么关于盗贼行，我在书中已经讲了，概括了中国的四大类行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
嗯，好的，刚才你们两位都提到这个盗贼行，我想这个跟何青莲女士你们在书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也有相关，就是说中国它整个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文明，都在为这个中共政权的这个稳定而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说中国政权的稳定是以中国社会的溃烂为代价的。我想请你们就是把中间这个关系跟我们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做出去，就是说中共政权为什么他们的稳定一定要以中国社会的溃烂为代价，这中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有，我在书中专列了一章谈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反抗的相关性。那么中国的这些年呢，就是财富寻宝呢，基本上就在地产、金融、股票等，还有矿产这些资源这些领域内。那么每一个领域，只要是政府权力所到之处，就侵夺了老百姓的资源。这个房地产的发展，使农村的征地、城市的拆迁，造成了很多事件。这个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透支了未来，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这个金融呢，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呢是个高危，就是泡沫高度泡沫化的行业，随时现在呢很多那个什么影子银行已经出现了支付危机，那么这些都是以老百姓的那个什么生存资源为代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政府的处理方式也是非常糟糕的，压制老百姓的诉求，所以就在这个捞取的过程中，是以社会道德溃败为代价，官员罔顾这个政治道德和一些行业的底线。那么在这个处理过程中间，是以这个自利型集团的利益为那个出发点，压制老百姓的需求，就是导致整个国家的信用系统崩溃。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付的代价，就是用未来在购买今天这个稳定，购买这个官员集团的那个自肥。
你们在书里面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讲这个刚才青莲女士也提到，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四大支柱，一个是道德伦理底线的这个沦丧哈。那么就是说这个观点呢，让我联想到就是历史学家余英时里面提到有个价值荒原，就是说一个社会它成为一个价值荒原以后，对社会的危害非常大。我想这一点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触动很深的一个点。我想请陈晓农先生来提一下，就是这个所谓道德底线的沦丧，对于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
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价值观的沦落，价值观沦落就是说一个人活着，你到底除了钱，你还有没有别的追求？现在中国这改革开，所谓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后邓小平路线突出的一条就是 money， 就是钱。
对，
所以几乎从上到下，中国人只信一样东西，只要一样东西，就是钱。除此之外，其他都可以不要，诚信，还有这个其他的人生的其他的比较正当一些正常的追求都被抛弃了，就造成了一种我害人人，人人害我。所谓有毒食品，就是大家或者国内讲的地沟油食品，这些都是很典型的例子。这并不是政府逼着那些人做的，而是为了要钱，很多人觉得只要能捞到钱，我用什么手段在所不计，这是价值观崩溃。另外一个就是道德底线，道德是对人来讲是很多人你不犯法，但你做了很多行为啊，本来是受一个社会道德约束的，就是对错在哪里，真假在哪里，这是要有基本的识别的。但中国这四十年来越来越明显的看到，大家对道德已经不在乎了，所以不辨真假，不讲对错，只谈个人利害，只要对我有好处，我不管他道德上怎么样。然后社会也接受这种看法，就是我们不在乎道德问题了，这个人只要是在捞钱，他觉得对他个人利害有好处，大家也都沉默不作声。这里产生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人，很少有人去谈，就是道德和价值观呢，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就青莲讲的基座之一。
基座之一，粘合剂，一个社会的，对。
而且它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东西一旦毁坏，不是很轻而易举能够重新复苏的、复建的。就是说，无论是一个政党，一个强制的政党用洗脑，还是知识分子用思想启蒙，都不能轻而易举的重新复苏。
对。
也就是说，一旦毁坏了，可能是他的下一代，甚至 多少若干代都会重复上面几代人的这个道德价值观的败坏。
其实我联想到你们说的这个几种溃败，包括这个刚才你说的道德价值观的溃败，还有生态环境的溃败，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不可逆转的一个过程，都是恢复起来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
从中华文明的角度来讲啊，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其实在道德价值观层面就毁在这四十年，而且毁了以后我们很难看到它能回归。
对，
我想用学术一点的语言概括，我在书中讲了中国的信用呢面临四个层面的溃败，就是一个最基础的是个人信用，我们都知道个人信用现在是杀熟，亲人之间互害，这个邻舍之间这都是常见现象。
对，
还有一个就是生产者，就是厂商信用，那么就是要向消费者提供合格的产品，那么中国这条做不到。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这样的大国连那个奶粉生产都没有办法生产出让本国婴儿的能够安全食用的，至于其他的有害食品，这个国内的人都清楚。
对，
再就还有一个制度信用，制度信用就是指，民众对这个共产党这个制度到底还有多少信任？中国现在早就陷入了塔西佗陷阱，中国政府不管说什么做什么，大家都是往坏的方面猜想，而且都觉得政府是在欺骗他们，制度信用已经没有了。再就是最高的一个层面就是国家信用，国家信用呢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信用，那么中国的国际信用很不好。最后最近出了一篇文章盘点了中国为什么得不到这个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承认，
对，
最后就说因为中国的加入彻底改变了 WTO，
对，
很多规则，然后就隶属了中国不守信用呀、破坏国际规则的很多行为，那么一个国家陷入这四个信用层面的崩溃了，我认为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提到最这一点，这个美国、欧盟还有日本最近还在 WTO 发表一个联合声明，专门谈到国际贸易组织里面存在的这个贸易不公平，其中其实绝大部分肯定就是都是指向中国。好的，那么如果有的中国民众说，哪怕我这个社会信用崩溃，哪怕生态这个破坏，但是呢，只要我的经济还能繁荣，那么我这个社会呢还是能够维持下去，我还是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安乐的生活。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看了你们书里面也提到，你们觉得中国的繁荣，其实过去几十年的这个高速的增长其实也不能维持下去了。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你们为什么做出这样一个结论？
最近我在美国这边有个杂志叫中国战略分析，我在上面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繁荣缘何而去，这重点呢就是分析为什么中国过去这二十来年的这个经济繁荣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在这个文章里我指出两点，简单的把这个中国经济繁荣的原因做一下分析的话，其实就是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出口热，第二个是房地产热，这两个热导致了过去二十多年的繁荣，也让中产阶层发了不少财。
对，
但是这两个热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两个热都是不可持续的，是一次性的，来了就不会再永远维持下去。这个道理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去解释，简单来讲就是没有一个国家，特别像中国这样人口大国、劳动力大国，能够长期以出口大量的出口去占据世界市场而维持自己的经济增长，那样会破坏国际经济贸易的秩序。因为你只卖不买或者多卖少买，
难以为继，
早晚一天是难以为继的。
对，
那么房地产也是一样，你不能无限度的年复一年的盖大量的住宅，盖到十亿人有15亿套住宅的时候，中国怎么也得停下来了。那个时候中国经济靠什么？现在落空了。所以因为这两个，房地产热和出口热，都是一次性的，走完了以后，到现在中国其实已经不再有这两个动力了。因此现在中国就进入中国政府所说的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的真实含义就是繁荣不再。
好，这儿有一位观众朋友叫桑静红，那么他提出一个说法，我想请何先生女士来回应一下。他说，专家们呢总是用理论的方式来解读中国经济，太片面、理论化。实际上，中国经济呢十年前就出现了崩盘的迹象，但是因为网络经济拯救了中国的经济。现在中国经济呢确实问题很多，但是不能忽视中国人的忍耐性以及对钱的追求和奢望，说不定又能创造出又一次中国经济奇迹。 听听何庆烈女士简短的回应一下这个看法。
这位女士谈的呢，恰好不是我的研究风格，因为我恰好就是做实证研究，我从来不局限于一个理论框架，也不拿自己的分析去满足这些，而是从这个事实发生了什么，再提炼出自己的一些学术概念。一个国家要经济发展，首先第一条，用中国政府经常说的话来说，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
那么现在是看不到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第二个，一个国家要发展有两个层面的东西要注意，一个是实体经济，一个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也就是金融经济。那么实体经济在中国呢，现在是三分之一已经破产，三分之一正在破产的路上，还有三分之一呢在那里勉强维持。这不是我的研究，这是安邦研究报告今年二月份做的一个研究，那么现在的情况并没改善。那么这是一点，刚才陈小龙先生没有谈到的是一条，在中国这么多年的发展中，中国已经从一个过去毛时代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国家，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资源对外高度依赖的国家。
对，
资源对外高度依赖达到什么程度呢？石油已经依赖程度已经达到70%。粮食呢，这个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也是个农业大国，但是粮食自给率已经降到83%，也就是说有47%的人口完全依靠进口，尤其是三大主粮对美国的依赖特别大。那么其他的那个各种各样的资源对国外依赖的程度都在40%-60%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呢，现在不是靠主观愿望，依赖于自己的能够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对这个国际市场的依赖也特别强。这些参数是不断在变的，所以仅靠主观可能是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待会儿我们还会回到讨论，再来谈一下为什么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已经跟过去几十年不一样了。那么我想，就是如果我们暂且接受你们这个看法，就是说中国的经济繁荣可能很难再持续下去，以前的高速增长的这个模式已经破灭哈。那么我想，就是普通民众最感兴趣，就是这个对于有车有房，这个中产阶级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中产阶层现在因为以房产为主的资产占他们的整个财产的大部分，所以他们感觉上应该是他们祖祖辈辈以来
最富
有的最富有的一个阶段。所以他们很显然希望保财，也保持经济社会地位，这很自然。那么问题是，中产阶层有钱了，经济滑坡，然后政府没钱了，政府要想存在下去，要活下去，他从谁那儿掏钱？当然从有钱的人那儿掏钱。那么很自然的就掏到中产阶级兜了。这就是为什么目前中国正在谈的就是要全面开设房产税。最新的消息是2018年完成房产税立法，已经有宁夏和陕西两个省区今年2017年全面开征房产税了。这个做法其实就是从中产阶层的兜里面往外掏钱了，就是说政府要活下去，中产阶层是必然会被迫出血的。
那么除了中产阶级以外，另外一个大家很关注的族群，当然就是所谓的低端，这个在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里面受益比较少的最底层的这个民众，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又是什么？经济的这个放缓，或者是说甚至停滞，那么何庆烈女士您的看法？
其实经济停滞现在是对各阶层都有影响。对那个企业家来说，就是企业面临破产的危险，对于中产来说，除了这个财富缩水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失业。这个外资撤出中国的同时，有一大批这个白领失业。对底层来说影响就更大，也是失去就业机会。失去就业机会的对他们来说还失去了什么呢？向上攀升的管道。那么就成为无业半无业人员。我这一次这本书中间谈到了中国的三重制度的结构性锁定，其中一重呢，就是讲这个社会结构的锁定。社会结构锁定就是中国现在是底层和接近底层的下中层，大概占80%左右，其中78%-78%左右呢是底层， 还有1%几是随时已经跟底层没什么差别。
嗯，
这是最新出来的清华大学那个李强的研究报告。那么这样的社会结构跟中国什么时候相近呢？跟中国的清代和明末相近。那个社会结构叫做是倒梯字形社会结构，就是底下这一横是庞大的社会底层，那一竖才是少少的一点那个中层和上层，
非常少的一部分。
对，非常少的一部分。这种社会结构是一种高风险社会，尤其是在底层失去向上攀升的通道以后，它的社会摩擦会特别多，社会紧张会持续。所以呢，就是这种结构性锁定不打破的话呢，中国呢爆发再一次革命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好的，我想你们刚才提到中国就是一个支持一个社会要有四大支柱：生态环境、伦理道德、基本的生存权，比如说底层的生存权，最后就是一个政府维持运作。
对。
那么刚才我们都提到这几个方面，前面三个部分都不看好哈，就是各方面都有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你还会做出一个中共政权不崩的这个结论呢？就是说，如果中国社会如此多的问题，社会经济层面哈都有那么多问题，生态，但是中国政府又能维持下去这个统治，我想听听你们这个结论又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2016年实行了军队改革之后，现在中国军人的待遇远远高于大学教授的待遇。一个连长，月薪可以拿到将近8000。大学教授，就副教授或者年轻的助教，还到不了这个水平。这就是溃而不崩的原因所在。当这个军队大学生
把大量的钱投入这个维稳的机制，
由养警察养军队，用高薪养警，高薪养军，以至于很多大学毕业生觉得，我大学毕业了，到市场上找一份3000块人民币的工作，我不如参军，
对，
当个士官，我一个月就也7000-8000了，所以现在当军人成了谋生之道，这个时候，这个政权，它就具备了相当长时间内的这个镇压能力，这是溃而不崩的原因。
对，
它是这样，一个政权要崩溃，大概我一再强调，需要面临四方面压力。
四方面的压力。
对，第一个呢，就叫做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可克服；第二个就叫做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爆发到
水火不容。
水火不容。第三个呢，就是外敌入侵。然后第四个就是财政危机。现在呢，这四方面的矛盾呢，都有迹象，但是还没有到了导致到临界点。比如这个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我们都知道，2009年以来19大到现在全都一直没完啊。
对。
但是一直还在这里，表面上还在这里维持着，叫做斗而不破，目前是这样。那么第二个就是和人民的那个矛盾，现在群体性事件虽然发生，但是呢，至少是没有形成全省性的、全国性的，都是区隔在一个地方压制下去。那么就是这个外敌入侵呢，这一条是共产党政权的福气。目前是中国遇到很大的问题，经济问题，比如世界工厂衰落，然后外资撤退，还有就是自己的实业经济破产。但是这个时候，美国也遇到很大的问题，要应付国内。
对，
那么就是川普政府已经说了，以后对外交往呢不以这个意识形态为主要考量。欧盟现在呢，由于难民潮引发了很多问题，现在自顾不暇。
对，
那么他们都是要和中国保持好的关系，所以不但没有压力，反而呢希望中国呢能够维持安定。奥巴马去年就说过，一个衰落的中国比强大的中国更可怕。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因素没有，所以最后剩下一条就是财政危机。财政危机应该说有一些财政困难，但是现在至少是税收还在，政府想方设法，税收还在持续增长。那么现在呢，就是维稳费用近10年来啊，一直呢就逼近军费，有几年还超过军费。那么只要政府能够掏出钱来维稳，那么这四个危机因素不同时爆发，我觉得政府就还能维持一段。那么就这样。
这个维稳哈，我想提一下，就是程晓东先生，因为你们在书里面提到这个中国这个维稳，其实是一个也面临一个非常巨大的压力。当然，书里面也提到，比如说中国这个全方位的控制，对于中国社会全方位的控制，但是也正是因为全方位的控制，所以需要巨大的这个 社会经济成本。请姐跟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到底在这个维稳方面，它怎么面临一个多大的一个压力？在中国，
青莲刚才提到了那个，就是维稳经费和军费差不多。
嗯，
实际上现在中国军队是陆海空加上二炮，大概占整个军队200万的一半，剩下一半是武警。
嗯，
也就是说中国军队一半对内一半对外，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是这样的。那么有这支100万的武警，一个省平均3万人，野战军的配备，那底层的反抗，个别的零星的反抗就不可能奏效了。
对，
那么同时养这支军队需要巨大开支，所以就构成财政压力。我在这里稍微说明一下，一般的听众们可能不了解，这个中国现在31个省市，有几个省挣钱，几个省亏钱。
嗯，
我最近看了一个最新的报告，中国31个省市，只有被上海、北京、广东、浙江、福建，还有江苏，一共就是2个直辖市、4个省，他们的财政是收大于支，有点结余。而剩下的所有省市全部是这个亏损的，就是财政支大于收，要靠中央拨款来维持，也就是说中央政府的负担很重。
嗯，
那么这有财政结余的省6个省市一共一年才结余3万亿，这数字已经几年没有变过了。
对，
从过去4年都这样。然后那25个省他们亏的数字是5万亿，每年等于中间差2万多。而中央财政除了补贴这2万亿以外，他自己还有自己的开支，包括我们刚才讲军队开支。所以中央财政在2016年已经亏了将近4万亿，4-5万亿的缺口。这就靠发债券，靠这个挪地方财政很多债不还等等，用这样来维持。这个财政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它的趋势在于它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可以预见2017年比2016年财政压力更大。因此我们就看到现在昨天还是前天，中国媒体上开始讨论一个问题，13个省市养老金告急。
嗯，
这都是财政压力表现出来的，就它会最后在一些最薄弱的环节开始出现问题。
开始出现，对这个
最重要的是美国最近的减税法案通过，
嗯，
将要通过。那么通过了以后，会给这个中国、欧盟等国造成巨大的压力。那么他们如果不减税，企业外流外迁，
对，
这种压力会很大。如果减税，那么政府的
财政
收入就下降。所以这个财政呢，它不是一口挖不干的井，总有一天要枯竭。问题就看是政府呢决定哪里是重点，财政用到哪方面。看共产党的样子，目前呢社会福利当然是越来越少，然后呢就是必要的开支就发在这个维稳上面去了。
嗯，好的。
我再补一句，
好的，
习近平这个8项规定啊，某种程度上讲是在减轻财政压力。因为有了8项规定，官场上的那个吃喝玩乐的开销就再也都不能从行政开支里走。
对，
所以政府的开支相对来讲缩小了一点，但也因此引起了巨大的官场反弹。很多官员们咬牙切齿，觉得那幸福生活没了。
好，我们这一部分的这个时间不多，我想最后再问一下，就是因为刚才我们都提到这个中国溃而不崩的这个状况，大家比较全面的描述了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到底要解决中国的这问题有没有任何的出路呢？我知道预测中国的前景和未来确实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大家都不愿意做这个，但是我还想听听两位的意见，就是到底有没有一个出路可言对中国而言。
我在书中间，我根据很多历史经验和国外的经验，我提出了一条道路，就是地方高度自治。
嗯，
这个地方自治呢，不是目前中国讲的西藏啊、新疆那种自治，而是尊重私有财产权，
嗯，
公有资源就地划归当地的人民，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开放新闻自由，让大家自由办报，民选，实行那个选举，然后再就是教育自办，然后对，就让各地的按照自己的方式因地制宜，发展出适合他们自己的模式。那么在3-5年以后，就是中央直选，然后就是共产党可以和别的政党一样参加竞选。但是这条路呢，应该说清末政府做过，但是共产党没有做。清末在这个1905年开始的 清末宪政改革1900年实行了地方自治，也就是说那个地方自治虽然当时说是开放生权不开放民权，但是呢地方有自议局，而且呢也允许办报，各种各样的情况气象起来了。所以后来大清亡了以后，为什么中国没有陷入分崩离析，还是一个统一整体，而且是平稳过渡，没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应该说要感谢清政府清末立宪，办了后事，为自己准备了后事。所以我现在的意思就是，共产党呢应该要考虑到，没有一个政党是万年政党，没有一个政权是万年政权，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人民既然这么讨厌你们，那么你们也就给社会一条出路，给国家一条出路，至少是开放一个口子啊，这是我的想法，准备点后事吧，就这样。
好，我想在我们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呢，我来介绍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有一位叫吴金刚的一位朋友，他说呢，溃而不崩是在以前胡温时期那种不折腾才会发生，他说现在习已经不一样了，动辄就是搞文革那一套，个人崇拜，从毛以后登峰造极，对底层疾苦漠视，对内对外树敌无数，已经背离中华文明传统的中共现在也游离于世界文明之外。他说呢，溃而不崩已经难上加难，只怕中共呢以后这个犹如雪崩不可避免。还有一位叫李琦的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呢，他说实体经济差，私营经济私营企业没有动力了，都是失望而伤心。还有一位叫江平的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两位嘉宾的房地产的这个繁荣还可以维持多少年，什么时候泡沫才破灭？那么待会儿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请嘉宾回应一下。还有一位叫高伟的观众朋友，他说他说最近非常盛行的论调呢，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落后的沦丧的社会观念呢，会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高速发展而得到解决。那么他想问嘉宾呢，如果中国真的能够保持现在的高速增长，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比如说价值观等等，会不会随之改变？就大致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都没有办法一一的引用。那么如果待会儿两位嘉宾对观众的这些刚才这些评论有什么反应，你们也可以用一点时间来做一个回应。那么这一部分呢，有关这个中国溃而不崩的观点呢，我们就讨论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呢，为什么海内外的学者常常得出这个截然不同的结论。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3, right?
Michael, camera 3, you can be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回到12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从经济学者何青莲女士1997年出版《中国的陷阱》，到今天出版《中国溃而不崩》一书，中国走过了极其重要的20年。20年前，《中国的陷阱》曾经寄望中国以深化改革来化解困局。20年后的今天呢，《中国溃而不崩》则认为中国已经患上了出路难寻的不治之症。那么从抱有一定的希望到今天的悲观清醒，作者这种态度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书中表现的悲观和中国政府甚至民众强烈的自信形成了很大的反差，那么这种差异又是怎么造成的？这部分我们来讨论一下以上这些问题。何青莲女士，从1997年出版这个《中国的陷阱》这本书哈，走过了20年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历程，您中间一直关注中国问题。那么程晓农先生，我知道您也是一直长期关注中国的转型问题。我想问一下，从当年《中国的陷阱》到今天《中国溃而不崩》，这20年，你觉得中国和国际社会发生的一个最重大的变化是什么？跟中国密切相关的变化？
当初我的那个《中国的陷阱》其实提出的一个理论主线，就是权力市场化，权贵私有化。那么最后呢，其中围绕这条主线分析中国的问题，在这后来的20年内都实现了。应该说我这本《中国溃而不崩》并没有观点上的变化。 因为我对这个如果要说发生的重大变化呢，我觉得中国呢是这么一个变化，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从一个原来的经济弱国变成了一个经济大国，就是1978年号称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年。
对，
那一年中国的 GDP 只有2168亿美元啊，那么到现在到这个2016年已经超过11万亿美元，那么增长了49倍，这个变化是相当大的。而国际社会这时候发生了一个相当大的变化，就是90年代初开始的全球化到目前呢发生了逆转，而中国恰好就是全球化唯一的净受益者。净受益者第一个就是成了一个经济大国，
对，
第二个呢就是培养了世界数量第一的富豪，第三个呢就是出现了21%左右的中产阶级，这都是中国发生的最大变化，没变的就是这个政治制度。
但是为什么国际社会的变化不利于未来中国的发展呢？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陈耀文先生，
我觉得20年前我们从制度层面看的话，20年前中国在这个当时是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夜，整个中国的经济制度架构还有政治制度是完全是原来的老式的共产党政权的制度架构，就计划经济加共产党的领导。那么虽然有点市场经济，但是并不占主导地位。20年来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这个经济部分的制度架构彻底改变了。我们在书里用了一个词叫做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说经济制度其实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就有私有制，把加上这个市场经济，然后这个政府原来坚持的全面公有制已经被抛弃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这个制度还有它的未来的演变也产生了，但对这种看法也产生变化。过去20年当中有两种看法在国际社会比较流行，一种认为中国既然走上市场经济道路，那么早晚一天它会全面的遵守世界国际贸易规则。
对。
第二种认为，中国既然已经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那么它自然而然早晚一天会选择民主化道路。现在这两个观点基本上都碰了壁，因此国际社会发现说，原来他们对中国的观察其实有很大的偏差，中国并没有走在他们预期的从市场化开路然后走向民主化那条道路上，相反中国走出了第三条道路。这第三条道路就是我们讲的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用共产党来维持这个现在的政权，共产党的专制来维持政权，同时用资本主义来滋养这个政权。
何经理女士，我们知道看到19大以后呢，大家都觉得就是中国政府、中国高层在自己的政治制度方面表现出非常大的自信哈。那么，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们在书里面对中国的前景表现出的这种悲观，或者对中国问题的一些见解，那么和中国领导层，甚至包括一些中国民众他们那种自信乐观的这种情绪形成很大的反差。我想你怎么解释这种反差呢？你的看法是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异？
其实中国政府并不自信，他的自信只是宣传上的。中国政府的自信全来自于经济增长。那么现在他正好知道这个经济增长行将结束，已经早就讲过了，中国要进入这个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速放缓。那么从前年开始，我不是在 VOA 上面不断地写文章吗？经济维稳的重心就是货币维稳，控制外汇。那么然后从这个货币维稳变成了金融维稳，最后到防经济政变。应该说经济口上这些政府官员从来没有放松警惕，都是在这里
还是有很强的危机感，
相当强的危机感。那个外汇保卫战已经提到了生死存亡的程度。
今天我再插一句，那个前两天中央政治局刚开会讨论2018年经济工作的重心，第一条就是严格防范金融风险。这就是危机感。
那个为什么老百姓感觉不到呢？第一，很多老百姓呢不大看这些专业文章。而且这些专业文章呢它讲的比较隐晦，只有这个专业人士才能解读出其中的东西。比如这个外汇储备为什么这么控制，很多人没有外汇储备，一般老百姓感觉不到。那么政府其他的宣传给的官员也不会去宣传这些，所以这是其实政府知道。第二点呢，就是谈一个，就老百姓为什么乐观。其实老百姓你要看谁乐观。应该说中产现在是比较悲观，就是很多那个 底层呢可能因为比较麻木，反而可能乐观一点，觉得反正只要政府在，我反正低保也有啊，什么什么可能会这样。但是你要是还有一点呢，中国这个舆论控制吧，
对，
没能让老百姓正常地表达他们的想法，所以你要在海外的推特上看，那天天是怨天怨地，恨政府，恨不得他立刻就垮台。所以呢，我觉得老百姓真实情绪应该不是很乐观的。
陈小龙现在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的看法和他差不多，和青年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说，有一部分老百姓是只看新闻联播，
只看什么 GDP？
只看新闻联播。
哦，新闻联播，
还有他们的微信群也是同志群体，也传播是同类的消息，所以这批人当然比较乐观。
就是它也是一个言论控制造成的一个结果。其实我今天早上还看到移民局公布的一个最新数字，我觉得挺说明问题，就是说他在提到美国的这个投资移民类的这个移民里面，88%的人都是来自中国的申请者，就说很多有钱人确实是他是在向外转移，或者是
不但是有钱人，很多中产，因为中国的房价呢高到了什么呢？性价比已经严重不合理，很多人呢，我把它叫做帝国红利，很多人把帝国红利套现，然后一套在大城市的普通的三房两厅的房子卖上上千万，然后就拿到美国来，结果可以买一栋很好的升格 house， 还有几十万。所以现在这种我都知道好几个人都来住了，我一个人的见识是有限的，知道的熟人有限，那么我都知道这么多人都这么套现，应该就是一种危机感。
而且现在中国政府已经规定，处以上干部的护照一律上交。实际上就是不许出国。
对。
这个当然一方面激起了很多官场很多想逃走的官员的不满，另一方面也说明就当局也有很强烈的危机感。就如果我真让你们人人护照在手，钱财在人民币兑换美元也开放，那可能会加速这个危机的到来。
对。
所以他现在也采取止损措施，尽量的推迟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我想来谈谈对你们这本书的反应。那么我注意到为你们这本书写前言的包括吴国光教授等等，都是非常有名的学者。那么他们里面就是说没有直接的提到对这个书的结论的这个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但是我能隐隐的感觉到，就是说他们对于你们这个有关中共政权不会崩溃的这个结论呢，好像有一些隐晦的不同的看法，就是说好像是他们觉得这样一个腐败的集权的政权能够持续下去，他们觉得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所以我想听听你们对于这种就是不同的看法，你们两位对其他学者这种批评你们是怎么看的？何金莲女士。
这三位学者都是我的好朋友，应该说他们内心深处是希望中共政权崩溃，然后给中国带来新生的机会。但是他们毕竟是学者，他们知道愿望不能代替事实分析，所以他们的作为一个学者的学术良知，还有就是学术品德吧，他们知道我的分析是站得住脚的，所以他们都写了这个序，也做了比较高的评价。那么我个人呢也知道对这个溃而不崩，有的人还说我是五毛中共特务，希望中共长治久安，我对这样言论我不予回答。为什么呢？因为学者做研究都是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自己的思考来做出，他不是表达一种愿望。表达愿望，如果我们的愿望能把中共政权震垮，那么大家在一起天天去念咒就完了呗，像义和团一样，中共必完，多念几遍就完了。所以我觉得呢，这样的那个，但是我觉得呢，到最后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还有一点呢，你想想看看，我也设了一个实现，还有几个条件都满足。那么就是实现嘛，我说了，当时2003年说的是未来20到30年内啊，将这样。那么我刚才也说了，过了14年，应该说我已经接近那个20年的底线，还只差那个。那么他们看到中共政权要崩溃的迹象吗？还有人呢，把这个当作崩溃，当作一种我听到神谕，某年某月共产党要垮台。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能安慰一些人，但是呢，它不解决实际问题。中共不会因为这种愿望和这种神谕，而真的就在某年某月就垮台。所以我觉得这些话呢，用之于宣传可以。用之于严肃的学术讨论是不行。所以呢，为什么呢？中共呢 希伯拉盼望中国的那个盼望中国的崩溃论，说他们预测了多少次都不行。
嗯，
好，还有呢，就是中国强大那些中国模式等等等等，他们喜欢听这个，但是中国事实上有很多问题。
对，
所以呢，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啊，大家要看清楚。嗯，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很有趣，一个是美国，大家时时刻刻都在预测它要衰落。
嗯，
好，一个是中国，就更奇特，大家就经常预测它呢要崩溃。
嗯，
但是呢，其实历史上任何国家强盛的时期不是很长久，崩溃也就是那么短短一段时间，大多数时间是在有很多问题，但是在不断的解决中间维持生存。问题是中共的问题太多了，共产主义和这个资本主义这两个东西原来是水火不容。
对，
共产主义是消灭资本主义为前提，而现在中国创造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模式，就是让这两个死敌结婚了。
嗯，
不但结婚了，还利用资本主义来维持了共产党的统治。所以呢，这中间大家如果要说中国模式有什么可以汲取的教训，那就是这点教训。但是这点教训付出的代价太大了，透支了国家的生态环境，就是尽全就是掠夺了整个国家的资源，养肥了一个自利型的统治集团和少数依附于他们的那个商业集团。
嗯，
这个代价太大。
对，
嗯，
也不可持续，就是对，
不可持续。
对，
它就是以中国社会的溃败，因为政府官员腐败的过程，就是这个社会道德的崩坏的过程，也就是全世界国家都有一个底线，人类文明啊，就是反腐败。
嗯，
但是中国青年不反了。
嗯，
中国青年的郭文贵的推特革命就是要反对反贪，要为五年来所反对的贪官呢平反，把他们释放出来，这个是有点太翻贪。因为中国的贪官，说老实话，在江泽民时期大家就有一句这样的话，叫做是把处级干部拉出来挨个枪毙，肯定有冤枉的，一个给一个枪毙，肯定有漏网的，就说贪污之腐片。那么你今天呢，要问的不是这五个这些贪官该不该抓，而是为什么只抓这一部分不抓那一部分。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选择性反腐就否定反腐的必要性，因为研究腐败有一个最大的概念叫做腐败黑数，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就是抓到的腐败案件只占实际发生腐败案件的7%-12%。美国可能就是抓得多一点，这些民主国家，中国这种专制国家的暴露的就少一点，可能就是抓7%。那么如果因为腐败黑数的存在，那些人没抓，那么按照这个要抓就全抓，要么就一个都不抓，那全世界就应该不反腐了，从此以后大家就公开去抢钱就完了。
好，我想再回到就是刚才你们这个书里面还有一个观点，我想也是跟大家不太一样的。那么很多外部国际世界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这个未来社会变革哈，都是期待比如说公民社会的成熟，或者是比如说民间的这个觉醒。但是我看到你们在书里面对于比如说民间的这个群体事件，虽然海外比如说很多民运组织等等都对这个民间的群体事件或者抗议事件呢，你们都不看好对这个群体，而且对于这个海外民运的这个群体，以前有人觉得是对推动中国有起到作用的，你们也不看好。为什么你们对这两个比较传统上被认为能推动中国变化的这两个群体都不看好？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其实很简单，我们谈到这个底层反抗也好，这个公民社会也好，前提都是道德和价值观的存在。
嗯，
就是说要有一个正常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如果这个社会的价值和道德观体系被破坏，我们讲的这个道德沦丧这个现象是个普遍现象，而且弥漫在社会各个阶层的话，那么它就意味着每一个社会阶层都会受到这种状态的影响。具体来讲，就是一个公民社会是不能建立在一个彼此毫无诚信的社会里头建立起来的，那是所以你我害人，人人人害我，彼此互不信任。这种社会里头，你指望他公民的投票，公民对社会的负责，对自己行为的负责会存在吗？这就是道德被破坏的一个重大的后果，它妨碍中国社会重建。同样的，社会底层也一样， 谈到价值观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底层只要一造反就一定是正确的。造反也有两种，毛泽东带着共产党造的那个反就是造反，也是底层造反，而那个造反造出了一个新的造出一个红色政权来。中国所需要的不是底层造反再重复毛泽东式造反道路，重建一个反对共产党老共产党的新共产党政权。中国需要的是民主化。
那么您的意思就是这两个族群刚才提到我们这两个群体实际上还是体现的还是
价值观上面仍没有完成。
重要的是应该是文明和价值观的重建，而不是说
而是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是文明价值观没有不但没有进入重建反而进入毁坏状态。
好，何青林女士好像也是要
补充。很简单，世界上现在是176个民主国家，但是这176个民主国家被认为是成功的民主国家不多，那么就西方这些国家，很多国家都认为是有缺陷的民主，像俄罗斯、委内瑞拉虽然有民选，但大家不承认它是民主。原因在哪里？他们确实有这个三权分立，有议会啊，还有民选啊。原因就在于这个国民素质，就是决定了这个他们选出来的人是什么人。这个人将带他们走向一条什么路。这里因为民主政治是委托政治，首先你民选选出来的人在几年委托期内他的决策就有很大影响。
是，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那个经济学中间有一个制度依赖理论，就制度经济学啊，就是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理论呢谈的就是决定一个国家的现状不是现行的政治，而是这个政国家的文化惯性、政治惯性，还有国民素质等等。那么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170多个民主国家虽然都按照英美那种原生态引进了他们的民选、三权分立，还有司法独立，为什么最后都形态不一样？所以这一点呢，确实是门大学问。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哪怕今天中国发生社会巨变，由这些比如说底层人，或者是这些发动群体事件的人，或者是哪怕这些海外民意人士，
那个简单的
不看好他们能够改变中国现状。
简单的说是这样啊，主持人，刚才你说我对他们不看好，这个词呢，我觉得不够中性。其实我只是如实描绘啊，分析了他们的现状，这他们表现出什么，我就分析了什么。今年呢，那个国是推特革命确实让我看到了一条，就是这个我也不是今天写的，就是中国的民众和这个老政治反对者和这个中国政府呢，统治集团是一块钱币的两面，就是他们复制了很多中共意识，就是中国意识形态文化的教育呢，长期对他们的影响，使他们的那个很多思想观念。和中共其实是同构。这次推特革命上面所使用的暴力语言，说了可以杀人，为了民主革命的名义可以造谣，可以摸黑，可以杀人，可以夺财，总之为了这个革命我们什么都可以干。那么这不跟毛泽东那个中共革命不是一样吗？我们也知道历史上的革命有很多，但是民主革命从这个英美革命开始就是以保护私有产权为前提的。那么就是英国是大家知道就是无代表不纳税嘛。然后美国就是独立战争就是要求就是清查事件就是反对殖民地的剥夺嘛。那么只有共产革命才是以剥夺私有财产为前提。那么其他的哪怕是那个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也不是剥夺财产。那么中国这个民众现在反对者都有这个诉求，那么就等于他们就是重复这个共产党
的一个历史的循环，
一个循环。
对，
所以呢，我觉得呢，不是我对他们不看好，而是中国可能会出现这个局面。我对今年的那个国是推特革命，还是有正面评价的。我的正面评价就是，它很清晰地展示了中国未来革命的可能性和朝哪个方向发展，所以大家需要弄清楚这一条啊。
好的，我想因为时间不多哈，我还想给观众的评论呢留一点点时间，但是我想最后问一下，就是说你们都是中国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个最先出来发声的这个知识分子，那么过去这20-30年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很多人退休了，那么很多人呢因为利益的原因成为这个体制的一部分哈，我想你们就是问一下，你们今天就是说 在中国思想前置如此严重的情况下，那么有关中国的这个对话已经不像中国80年代90年代那么活跃哈。你们觉得有关中国未来这个对话还有多大的重要性对于中国？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在海外致力于中国研究的学者，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还是和国内的民众，你还是这个心灵相通的，还是说你在这儿做这些研究有一种孤掌难鸣的这个悲凉的感觉？我想听听你们两位的看法。先听程晓农先生来谈一谈。
我觉得作为一个独立学者，我们所做的研究其实出自两个东西，两个动力，一个是学术良知，或者说人的自己的良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良知就是说你需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的进步，做研究，希望你的研究成果能有一点作用。
对。
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我不希望说，我整天为了像政治人物那样子，为了迎合老百姓的支持而去关注他们的掌声。也就是说，作为独立学者，我并不太在乎掌声大还是小，掌声早还是晚，有还是没有，我只关心一条，我的研究将来被历史证明是正确还是错误的。这点我们自己还是有相当强的自信的。那么因此我也就不介意这个是不是有人说啊，你这个研究不合我的胃口。完全可能不合相当一部分胃口，不可能符合所有人胃口的，没有那样的研究成果。
对。何先生，你是时间不多，我想您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中国的这个学者哈，我觉得从您的中国的陷阱啊，物索中国等等，都对中国社会有非常深刻的这个观察。但是也有人可能会问，就是说跟一个如此强大的政权作对，或者是给他唱一些他不爱听的歌，你觉得值得吗？您觉得您就是，我想听听您是怎么想的，就是现在。
我觉得我的两本书代表了我面临的两种处境。在国瑞写那个现代化的陷阱的时候，其实我要做到的是不媚权。就是说，不管权力喜不喜欢，我得坚持自己的学术良知，做自己的研究。那么到海外来以后，我近6-7年来其实面临的压力是不媚俗。就是因为民粹主义，还有民粹主义盛行，还有这个什么呢？底层反抗越来越多，大家都盼望中国崩溃。他们希望你立刻给我做出一个结论：中共马上崩溃。你如果讲他不崩溃，他们就认为你是共产五毛，所以我要不媚俗。那么知识分子的定义有很多种，我其实最欣赏的是这种定义，就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向同时代人讲述本时代最重大的问题。我觉得我做到了。时间那个中国的陷阱证明了时间站在我这一边。那么这本中国溃而不崩，我自己也有这个学术自信，时间会站在我这一边，再过15到20年来检验，就会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好，最后有一位观众朋友他提到一个问题，只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不好意思请何先生女士，因为这个问题很多观众都问到过去，就是说中国，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可以通过印钞票的方式能够无限制的持续下去，而且能够持续保持高速的增长。我想听听您对这个刚才这位观众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印钞票确实可以维持经济增长，但是它有个极限，津巴布韦就是目标，就是莫那个，还有委内瑞拉到现在为止印钞票也印得够多了。
对，通货膨胀到了钱要用棒来撑的这个。
所以如果认为它不可以解决问题，那是看不到现状；认为它可以无限制的解决问题，那是太幼稚了。
好，程晓农先生还有半分钟的时间，您最后关于今天我们这个讨论还有什么任何要补充的？
前面我们谈到财政压力，其实背后就是钞票不能无限度印下去，这一点中国政府一清二楚。所以要收房产税。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印钞机，印出来的钞票总和已经超过其他美国、英国、欧盟、日本几个经济体，还要再怎么印下去。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非常感谢两位，程晓农 先生、何先生女士都是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这个专家。那么你们的书《中国queer波峰》现在是在日本和台湾出版。那么非常感谢你们两位是从普林斯顿专门赶到今天我们的演播室来分享你们的观点啊！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今天非常踊跃，非常抱歉，观众朋友很多人的这个评论呢，我们今天都没有时间呢来解答哈。那么但是希望你们到我们的网上来观看我们的节目。那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这个星期天的这个海峡论坛呢，将专访这个《中共公台大解密》一书的这个作者易思安先生。关注台海情势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请您在北京时间星期天晚上9点准时收看。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